儿女们平安。
平安。
啊，我们今天要继续看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九节。我们先一同来念第六章一到九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基督，不要只在眼前侍奉。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好，我们一起先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求你的圣灵在现在这个时候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运行，来引导我们，来渴慕明白你的真理，帮助我们也因为能够明白你的真理，我们的心中得到满足的喜乐。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不管是讲的听的，我们都有圣灵的感动，我们都有圣灵的光照，我们都一同从你的话语中得到益处。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奉号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上一次我们提到第五章十八节讲到，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那被圣灵充满就有三种表现。第十九节讲到我们就可以口唱心和赞美主，这个就是敬拜。二十节讲到我们就可以奉主耶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这个就是对父神的感谢，也是在我们的敬拜当中。那我们对神的敬拜接下来就会改变我们的生命，就是第五章二十一讲到的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个也就是被圣灵充满的结果之一。那接下来上一次我们就提到彼此顺服，在这一段里头大段落呢提到三种关系，就是夫妻关系，还有父母儿女的关系，还有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就特别教导在这种关系里面怎么样来彼此顺服。上次我们讲的是夫妻关系，今天在第六章接下来两段我们就要看到父母与儿女的关系，还有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我们真的要非常的感谢主，因为是圣灵的工作，他将我们连于基督。不但如此，圣灵也赐给我们一颗敬畏基督的心，所以我们每一个属基督的人，我们的心里头有一个意愿，就是我们真的愿意按照主所喜悦的方式去在行事为人中来表现出来我们是属于主的人。 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从我们的父母得到了一些基因啊，遗传上的基因，或者我们自己的会传给我们的孩子啊。所以我们看到每个人他的特长不同啊，有些人学语言就学得特别好，像特别容易特别快就学会，有些人学画画就学得特别快啊。所以每一个人他的特长不同，都是因为从父母遗传而来的这些基因啊。但是我们会说，如果有这些基因不加以训练的话，也是没有用的啊。所以如果从父母遗传有特别好的数学头脑，那也是要经过训练啊，才能够发挥到最好，对吗？同样的道理，我们与基督相连的人，我们的确是从圣灵得到了一个跟一般人不一样的生命啊，是敬畏基督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了。但是呢，这不表示我们就可以不经过练习，我们就可以表现出来是一个敬畏基督的人。所以我们需要在生活中有许多的操练，来让我们这个敬畏基督的生命可以越来越发挥出来，然后越来越成熟。所以以弗所书从第四章到第六章我们今天要看到的第九节这一个大段落，其实都是在讲在基督里面的人怎么样来表达一个敬畏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就发现在第四章讲的是教会里的肢体关系要怎么样彼此相处那到了第五章就是我们上次提到的夫妻的关系，那到了第六章呢，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我们怎么样在这些不同的关系里面去操练我们对基督的敬畏，就是我们上一次跟这一次连续在看的一个主题。结果我们就发现在圣经里头呢，上帝确实教导他的儿女要从与他的关系作为一个基础来面对我们与人的关系上次我们就讲到丈夫因为敬畏基督而爱妻子，而妻子也因为敬畏基督要顺服丈夫。今天我们要继续讲儿女因为敬畏基督而顺服父母做仆人的因为敬畏基督而甘心服侍他的主人父母因为敬畏基督来教养儿女，那主人因为敬畏基督而爱他的仆人结果我们发现所有的身份最后都是要向基督负责所有的身份呢上帝都要求我们用一个敬畏基督的心来尽自己的本分。小孩有本分做父母的有本分做工人有本分做老板的有本分。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信仰跟生活是不能够分开的。我们的生活的方式其实就表达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的信仰生活绝对不是只有星期天主日而且规划在主日的下午两点半到四点这个不是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的信仰生活是周一到主日一二三四五六讲主日一二三四五六全部我们生活的方式其实我们就是在表达我们的信仰所以表达信仰不是我出来背圣经背一背表达信仰是我平常怎么样生活16世纪加尔文在日内瓦进行了宗教改革，这个我们大概都有一点点的认知。当时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加尔文教导当时的人呢在圣经里头来看到清清楚楚的有一个认知，就是人是为了神的荣耀而活。 所以当时他教导所有的基督徒，他大部分的人差不多都是基督徒，每一件事情都要为神而做，因为我们是为了神的荣耀来做每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最后我们也要向上帝负责。当时的人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这样子的一个信念，所以他们带着这样子的信念去生活，就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他们非常的认真负责，不管是在工作上生活上，他们做每一件事情都是用最认真的心情去做啊。然后他们在各行各业就会非常的敬业啊，而不是像今天很多的人是为了薪水而工作啊，哪边有高薪我就跳到哪边去了。当时是有一个敬业的精神啊，并且他们非常的守法啊，而且呢非常的勤劳啊，因为他们这是他们从圣经上学到的，而且不浪费，非常的节俭。而且更难能可贵的就是他们不会因为好像父母的努力得到的一些结果呢造成孩子们不用努力就可以可以继承父母的产业，所以他们要求父母都要求小孩你要自己努力啊，自己打拼啊，所以父母不太会留太多的产业给儿女啊。今天的瑞士就是有这样子的根基，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瑞士啊。不过今天的瑞士，我们的下一代已经因为我们这一代已经很多人离开神了，所以他们不再这样教导儿女，所以发现我们的下一代就是我们孩子泡泡沫沫这一代啊，已经不是就是那个精神，瑞士人的精神好像已经慢慢慢慢的失去了。不过我们从我们的上一代啊上去，我们都看到他们有这样的精神，所以为什么他们可以400年来他们的国家维持一个稳定的发展，而且他们的根基好像是很深厚的啊，在各方面我们会发现瑞士人做事很认真，所以我们买东西都喜欢买瑞士品牌的，觉得有保证啊。原来是宗教改革的时期，他们对上帝的认识有了这样子的信念，造成他们整个生活上的一个态度的不同，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经文第6章第1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就是做儿女的本分啊。做孩子就是要听从父母，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上帝说的，上帝命令儿女要听从父母，听从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顺服，这个是一样的字啊。这一段把它翻译成听从啊，理所当然就是正确，正确的意思，正确啊。所以什么事情、什么行为对孩子来讲是正确呢？就是要听父母的话。听话，不只是在乎父母叫你去做一件事情你去做啊，同样重要的是你的心里头要尊敬父母啊。小孩子还小的时候可能觉得父母很伟大，什么都懂啊，我什么都不懂啊，比较尊敬啊。慢慢长大你会发现其实父母懂得也不多，很多事情父母也不懂啊，所以就尊敬的心就减少，这是不可以的啊。就是我们对于父母的里头的尊敬还有外表行为上的听从是一样的重要啊。这个小孩要特别听到，那我们做大人也有父母嘛，所以我们也是要注意啊，不是因为我们现在很有成就我们就可以轻视我们的父母啊。在主里听从特别的重要，就是在主里，就是因为这是主的命令。那在主里听从父母有什么有什么大的好处呢？ 我们中国人啊，是对于孝顺来讲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重视，所以对我们中国人来讲，讲孝顺不是一个什么很稀奇的主题啊，因为大家反正都是从小就是被教导要孝顺。其实这是圣经的教导，就是父母要教孩子如何孝顺。结果我们相对来讲中国人就是比较懂得要孝顺父母。那中国人就说百善孝为先，所以中国人真的说孝顺的人呢他就不会变坏。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百善孝为先是很好，可是他有的时候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父母不是完美的，对吗？父母也会做错事，也会想错事情也会讲错话他的价值观也会错，所以父母不是一个完美的标准。所以当我们如果把父母当成一个完美的标准，有的时候父母叫我们去做的事明明就是不对的事情。好，譬如父亲当小偷，他叫儿子也去偷儿子要孝顺嘛，他也去偷这就是很明显的不对，是吗？好，所以这个对中国人来讲，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对错跟听话跟不听话可能中间具有矛盾那儿女可能知道这件事情做下来是不对甚至可能是犯法的，但是为了要听父母的话又不得不听，就觉得自己不孝但是呢圣经上告诉我们，在主里听从父母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必须要承认上帝才是善的源头，善的源头跟善的目标是上帝，所以最后我们要听谁的？我们要听上帝的。所以不合乎上帝心意的事情呢，我们就不能够听父母的，我们就要听上帝的。譬如有些父母他不信主，他不希望他的孩子去教会，那你现在怎么办？你去教会，你难道你就一面觉得我去教会是不孝顺吗？不是。所以呢，当我们愿意听从上帝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这样子的种种这种矛盾当中被释放出来，我们就知道我们最后是要听上帝的。所以父母不是我们最后听从的目标，而是我们的上帝。那么我们中国人也很强调，就是我们孝顺父母呢是因为父母养育我们嘛所以父母对我们养育有恩，所以我们要孝顺父母。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孝顺父母我们而不听上帝的话。但是呢，当父母叫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是违背上帝的心意，我们仍然要用尊敬的态度去劝父母，去跟父母好好的沟通，好好的谈。所以听从父母呢，很重要的一方面是我们用什么态度去跟父母讲话。我们绝对不可以对父母大声说话，这要听懂啊，小孩子。我们从小如果习惯对父母大吼大叫就算你有道理也是错的，因为圣经上讲要尊敬父母，要孝顺父母。所以如果你很确定父母是错的你是对的，怎么办？你还是要用好的态度，你要表达在任何情况之下你对父母的尊敬这个是我们常常要练习的知道吗？小孩子，你们四个小朋友从现在开始一辈子不可以再对父母大吼大叫，知道吗？任何情况都不可以，特别是你对父母错的时候不可以，要记得一定要用好的态度跟父母说话，这样就是表示尊敬。接下来第二节第三节，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个我们就看到上帝怎么样鼓励我们要孝敬父母，因为上帝要祝福我们。 在世长寿倒不见得按字面解释，就是我孝敬父母，所以我就可以活得很长。好，那今天活得很短，就是因为他不孝敬父母，绝对不能这样子理解。好，在世长寿是希伯来人的一种用语，他就是用这个说辞来表达神祝福人在地上的生活，好，非常祝福，给你地上一切的好处，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在世长寿。那么对以色列人呢是特别有意义的啊。我们知道十条诫命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第三个月上帝给他们的十条诫命，所以对以色列人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上帝带领他们埃及，上帝答应他们要带他们去迦南地，是一个比埃及更好的地方，所以上帝就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想长久住在那个好地方的话，你们要孝敬父母。这个就是要让人看到上帝非常重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也要非常重视，而且我们也要教导我们的儿女非常重视啊，因为当我们的儿女懂得孝敬我们的时候，其实上帝会祝福我们的儿女，知道吗？泡泡跟默默还有 Amber 跟小豆子，你们听父母的话，上帝会祝福你们在地上的生活，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上帝就是设立了这样的一个权柄，让父母爸爸妈妈是代表上帝来养育儿女的，所以父母有上帝的权柄，当然也有相对的责任啊，替上帝养儿女，所以儿女不是我们的，是上帝的，我们是替上帝养。小孩子在家有一个顺服父母的心，将来他去到学校，去到社会，他很容易顺服上面的啊，在他上面的人。那为什么要孝敬父母呢？不是因为父母什么都懂，也不是因为父母不会做错事啊，要记得啊，不是因为父母是完美的没有缺点，所以上帝说你们要听父母，很简单，刚刚讲的，因为这是上帝的命令，因为父母是在地上代表上帝来把你们养大啊，所以父母是上帝的代表，但是父母不是上帝，要懂啊。所以如果做儿女的孝敬父母，我们就是在敬畏神，而且我们孝敬父母，我们就是荣耀上帝，对不对？我们这两个礼拜学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对了，荣耀上帝，永远以上帝为乐了，太棒了。所以怎么荣耀上帝啊？第一件事情就是孝敬父母，听爸爸妈妈的话。上帝给这个命令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什么原因呢？就是上帝要借着家庭来传承人对他的信仰。所以当父母孩子愿意听父母的话，孩子就愿意学习父母怎么样敬畏上帝的榜样，然后孩子也愿意听父母教导有关上帝的真理。所以上帝就命令小孩子要听父母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所以我们从小到大，我们都要孝敬父母，不能够有一天你长大了你就不孝敬了，一辈子都要孝敬父母。那父母的责任呢？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嗯，孝敬父母，那父母同样有责任教导儿女，这边特别强调的是父亲，是因为父亲的责任是特别的大啊，父亲要特别的 负责栽培家人的灵性，但是在教导各方面，母亲也是有同样的责任。父亲母亲就代表了上帝的权柄，还有呢，上帝的公义跟慈爱。父亲经常是这样，父亲是代表上帝的公义，母亲是代表上帝的慈爱。当然也有相反的，不过通常都是父亲比较严格嘛，母亲比较不要好讲话，好欺负哈。但是每家不一样的，好，所以小孩子就从父母的管教当中呢，去体会什么叫做上帝的公义跟慈爱。所以父母在管教的时候，就是要让孩子认识上帝是公义的，是有规矩的，有管教的，那么上帝呢，也是有慈爱的，上帝会接纳，会忍耐，会关心，会安慰，这是妈妈的形象。所以我们父母如果乱发脾气是很糟糕的，孩子就会有印象说，天父可能也是高兴就发脾气了，不高兴就发脾气了，高兴就给我一块饼干吃。所以我们父母要很小心的来教导儿女，不可以滥用神的权柄。所以这里第四节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不是说我们要用各样的方法来安抚儿女，不要生气啊，你乖啊，你好，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可能当时做父亲的，因为把儿女看成是他的财产嘛，所以父亲是可以为所欲为对待儿女的，当时跟今天完全不一样，古时候小孩是没有权利说话的。好，所以当时可能做父亲的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他可以滥用他作为父亲的权柄，随意的甚至虐待他的小孩都可以。那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做父母的不可以滥用神给我们的权柄我今天爱高兴怎么对待儿女都可以，因为他是我生的，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可以。我们不可以不讲理的给孩子一些过于严苛的一些控制，这个会激怒孩子，你不讲道理。还有一个就是当我们非常生气的时候，小孩不听话怎么讲都不听，我们就非常生气，对不对？非常生气的时候呢，我们就口不择言，然后我们说的话可能就是在我们有理性的时候是不会说的那种话，这个会激怒孩子。在那个时候，而且我们可能会伤害到孩子，因为其实那些说出的话不是我们想要说，只是我们要发泄怒气这个都是做父母的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会发现做父母真的很难，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做父母很头疼的，知道吗？泡泡跟默默那两个已经跑出去，做父母的很头疼你们要体谅父母真的。管太多了呢，怕你们受伤管太少了呢，怕你们不成样子。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求主给我们智慧好好的按照神的心意去爱我们的儿女。现在的父母我们会发现比较多是讲慈爱，他不讲公义的，所以没有规矩，不讲规矩，觉得没关系，长大就可以学会，长大就可以学会。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就是小孩子18岁以前在家没有学会的东西，出去要自己学会很痛苦因为你们在家里做错父母都会接纳，一样爱你们的，这是恩典，知道吗？父母不欠你们的但是你们做错事，父母一再的管，一再的劝，一再的生气，然后一再的安慰，一再的接纳，一样的爱你们然后你们有18年的机会可以学会所有一切应该有的生活上的好习惯。如果你拒绝学习，学不会，18岁之后你要出去学， 就很难，因为别人会笑你，啊，别人干脆不理你，啊，别人不会跟你讲你那样做是不好的，你就会吃很多的苦头。所以在家要好好的听父母的话，啊，在生活上所有的好习惯要学会，将来对你出去只有优点没有缺点的。所以我会发现我们下一代，就是我们这一代的父母，经常就是可能自己辛苦过来了，就不太希望孩子太辛苦，就给他不要太辛苦的生活，也不太要求他，结果就太多的慈爱，太少的公益，孩子都根本都不懂得规矩在哪里，原则在哪里，完全没有学会。孩子在家为所欲为，结果他出去呢就为所欲为，没有人管得了，就会变成这样。所以我们真的要有一个概念啊，我们养的是小孩，不是宠物啊。小孩是按照神形象造的啊，是要负责任的哈，啊，所以负责任是一个荣誉啊。动物不用负责任的，你家的猫啊狗啊，你不会叫它负责任的。所以我们，你不是妈妈的爸爸的宠物，知道吗？是小孩啊。所以小孩要学习各样的规矩，各样的事情要懂得做，不是宠物，记得哈，你们不是宠物啊，是小孩，是一个人，是有神形象的啊，是按照神的命令去做事情的啊，是荣耀神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对孩子，不要过度的照顾，过度的保护，这个叫做形意过度，就是剥夺孩子学习独立的机会，学习面对困难的机会。最怕小孩面对困难，好，一切的困难都扫除。我们是不是也希望天父这样对待我们，就是我们在世上都不要遇到困难，最好说凡事顺利啊，心想事成。这样的人会变成怎么样的人呢？会很恐怖啊，会很恐怖的。所以孩子遇到困难，我们帮助他，让他面对，帮助他去解决，但是要让他去解决。每一次有困难去问爸爸妈妈的意见怎么解决，但是不要丢给爸爸妈妈去解决。我们从小到大都要学习啊，我们就要给孩子学习的机会。我们要记得儿女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产业，所以我们要以敬畏基督的心去养育我们的孩子。我们要教我们的孩子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给他们的责任，教导孩子怎么样爱上帝，敬畏上帝。很重要的，我们要教导孩子害怕一件事情，就是犯罪。我们要懂得害怕犯罪，这样我们就会远离罪恶。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做父母的，在我们教育孩子的这个经历当中呢，我们越来越多体会天父是怎么样恩待我们，接纳我们。当我们的孩子不听我们话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想一想，我们何尝常常又不听神的话，天父的话我们也不常常听，但是天父却一样的接纳我们作为他的儿女。那小孩子也要常常体会到你们的父母一直接纳你们，那个叫恩典。好，你们也要学习去爱父母，爱父母，然后呢才听父母的话，这就对。我们爱上帝然后听上帝的话，这个就是对，而不是害怕处罚才听话。我们出于爱来听话，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也可以在教养孩子的当中，我们因为体会到我们怎么样对孩子给他们恩典，我们更加体会到天父怎么样给我们更多的恩典，于是我们也可以更加的爱主。 所以第五节我们来看一下周报上面第十二节是第五节，十三节是第六节，当孝敬父母是第五节，不可杀人是第六节，不可奸淫是第七节，不可偷盗是第八节，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是第九戒，不可贪恋人的房屋是第十戒，对吗？所以我们跟人的关系是从哪里开始？是从跟父母开始，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在家里怎么样跟父母的关系就影响到我们出去以后在外面跟人的关系。前面四戒是对上帝，所以我们首先如果懂得敬畏上帝，我们到了第五戒孝敬父母就没有困难。所以第一戒在哪里？第三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第一戒。第二戒呢，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四五六。第七节，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就是第三戒。第八节开始是当守安息日，这是第四戒。第四戒很长哦，当守安息日一直到十一节结束，第四戒很长很长的，我们都要特别注意，很重要很重要。第四戒，所以第五戒开始就是我们跟人的关系就要从我们跟父母的关系开始。结果按照上帝的标准，十戒的标准，我们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作为儿女的人其实我们都不完美，我们从小到大我们都有顶撞过父母，对不对？甚至有可能我们在无知当中还有骗过父母，可能我们都忘记，我们可能在无意当中我们伤了父母的心，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父母很容易伤心的，你们小孩知道吗？父母很容易伤心的，你们不要随便跟父母讲不高兴的话，知道吗？因为父母非常用心的养孩子，孩子可以用一句话就伤父母的心啊，所以我们生气的时候讲话要小心。我们可能伤过我们父母的心，我们不知道。所以第五戒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犯罪的人，我们也犯了第五罪第五戒。可是我们就想到世界上曾经有一个完美的儿子，他替我们做了一个完美的儿子，所以天父因为这个完美的儿子，所以天父也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女。你们猜是谁？泡泡，耶稣基督啊。他为什么是完美的儿子啊？讲不出来了。他是上帝的儿子，然后呢他有没有听从天父的话？有。他听从天父的话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死，他这么听话，他是完美的儿子。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做人，他在地上有没有父母？还是他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有没有父母啊？有哈。他有没有听地上父母的话？有啊，路加福音第二章五十一节记载他顺从父母，这个非常重要啊。他没有说我是天上来的，我是上帝的儿子，地上的父母我不管，没有的。他一样的顺从父母，而且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把他的母亲玛利亚交给谁？交给约翰。所以他在十字架上这么痛苦，他仍然想到 玛利亚以后怎么过日子啊？所以他说，约翰，看你的母亲，好，他叫玛利亚，看你的儿子，就是约翰以后，以弗所书是，以弗所书那个以弗所就是约翰以后跟玛利亚，据说在以弗所终老在那边，好照顾玛利亚，就在以弗所这个地方。所以耶稣很照顾他在地上的母亲，他是一个完美的儿子啊。结果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属于耶稣的身体，我们有一个完美的儿子作为我们的一个榜样，而且耶稣基督他会把那个作为完美儿子的能力给我们。我们不会像耶稣基督一样完美，但是我们就会更懂得，而且更愿意我们怎么样按照神的心意去孝敬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父母，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榜样，而且作为我们的力量。第五戒可以运用在所有在我们上面有合法权柄的人，所以除了父母之外呢，就有下面讲的，有老板，有主人。如果我们自己不是当老板，我们就是不是主人，我们就是工人。第五节到第八节呢，是告诉做仆人的应该怎么去做一个好的仆人。当时做仆人不是很容易哦，因为在古时候仆人是主人的奴隶，是主人的财产，是可以当成货物来买卖的，但是仆人是很价钱是很高的，主人买来之后呢，就对他的仆人有所有的权利，主人爱对仆人怎么样就怎么样。那各行各业都是有都有奴隶的，那他们也可以有工资，他们可以把工资存下来，足够的工资可以买自己的自由，然后他以后可以不做奴隶，做主人。所以后来有一些奴隶，他把自己买下来了，赎回来了之后，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特别是新约圣经保罗书信提到的这种叫做家奴，就是在家当仆人的，常常他们有这种机会可以攒到钱，然后呢把自己的自由买回来，然后他可以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而且他相当的有钱。那保罗书信提到的都是像这样子的奴隶。但是我们不要以为这个经文出现在这里呢，就是说奴隶制度是可以的，是值得去支持的，不是的。这里他只是单纯的教导当时的奴隶，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制度之下，他们应该怎么样用另外一个心态，好的心态来服侍他们的主人。保罗写了一封信给他的一个同工叫腓利门，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腓利门书。原来腓利门他有一个奴隶叫阿尼西姆，他是跑了，偷跑，可能偷跑之后呢遇到保罗，保罗传福音给他，后来他信主了，他就跟保罗在一起。那保罗呢就写了一封信给腓利门，请求腓利门呢释放阿尼西姆，因为他现在已经作为弟兄，不再是以前的奴隶。所以事实上呢奴隶制度并不是合神心意的一个制度。我们等一下看到第六章第九节也是可以看到，奴隶制度并不合神的心意。所以保罗这样子的教导呢，可以给当时的奴隶信主之后，他们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态度来服侍，不会觉得自己很可怜啊，很无奈啊，然后或者心中有抱怨， 而是保罗教导，不管是奴隶的还是主人，其实都是基督的仆人，都要向基督负责，所以都要在基督面前尽本分。所以不要因为仆人做得很辛苦啊，然后你的主人没有奖赏你啊，没有看重你啊，或者主人仍然对待你不好，你就觉得不想做了啊，做起来很不高兴不甘愿。那保罗说不要这样，因为呢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为基督做，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基督的仆人，所以我们真正的主人是基督，而这个主人是最好的主人，他会奖赏每一个人尽责所做的事情，这个主人会奖赏。所以最后地上的仆人不再期待主人可以给他一个公平的奖赏，而是他确信基督有应许，基督会给奖赏。在这样的心态之下，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基督做的，所以不管主人有看到没有看到，他都一样的认真做啊。不管主人有没有提拔他有没有看重他，他都一样的认真的做啊，因为他知道在天上的基督是一直在看着他做的每一件事情，所以他认真的去做，这个就叫做甘心。甘心的侍奉才叫做顺服，我们甘心的听话才叫做顺服。然后保罗说这个是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原来在地上顺服主人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而且在第七节讲这样还是行善，不管主人看不看上，仆人知道他今天是在行善，因为是按照神所预备的去行，按照神的心意去行，所以他是为了基督去做，认真的做。我们现在可能没有这样子的经历，但是至少我们如果出去工作有一份工作我们有老板管我们发我们薪水，那我们是用什么心态做？我们是为了薪水去做吗？为了不努力做去怕失业吗？还是我们为了爱上帝而做，为了敬畏上帝而认真做，这个就会带出一个不同的效果。我们如果希望老板奖赏，结果老板都没有，都看到别人很努力，没看到我很努力，我就做得很丧气，最后我就做得很不甘愿，我就会很有挫折感，然后我们就开始抱怨，然后可能我就嫉妒别人，为什么他被老板赏识，我没有，我一样认真，而且我可能比他还认真。如果是怕失业去做的话，就觉得这个不得已，我不得不做啊，因为不做的话，可能下一个炒鱿鱼就该我了。其实我也没有把握，我这样做，老板是不是会炒我鱿鱼？不景气的时候是一样炒鱿鱼，所以是在一种压力之下做，在一种紧张、不平衡、抱怨的情况之下做，越做越辛苦的，因为心里给自己很大的重担。可是当我们知道我们是为基督而做，基督给我这个能力，给我这个工作机会，我为着敬畏基督荣耀他，我来发挥他给我的能力，我来做，不管老板有没有提升我，不管我不怕会不会被炒鱿鱼，我不是用这个心态去做，荣耀主，这样子我做起来呢心里没有压力，然后呢也不会有抱怨，然后更能够享受自己在工作中那一种发挥自己能力的那一种愉快，而且更享受到那种依靠主的那种放心，而且可以感恩感谢主给我这样的机会做。 所以仆人用什么样的心态去服侍主人，这个是神看重的。但是同样第九节也讲到神看重主人用什么态度去对待他的奴隶，他的仆人，或者他所请的佣人，就是不要威吓他们，对不对？所以我们会发现当时的人可能有这个问题，威吓他，怕奴隶偷懒就威吓他，再不做我就打你几鞭，把你关起来啊，等等的威吓。所以主人呢是谁呀？主人也是基督的仆人。所以基督给主人一个责任，就是要按照基督的心意去爱护他的仆人。主人就必须要知道他的权柄是来自上帝，上帝给地上的人不同的权柄来管理地上的秩序，这些权柄最后他是要彰显神的公义、慈爱、圣洁、智慧等等。结果我们发现地上的权柄好像脱离了这些，好，没有关系，我们不要抱怨，我们也不要觉得不想顺从，只要是不违反神心意的规定，我们都要服从。因为最后这些在上掌权的要向神交账，所以做主人的他上面还有一个主人，所以基督是最后的主人，所以我们是依靠那位最后的主人来做好地上的工作，最后向主人交账。所以我们想到谁是最好的仆人啊，我们怎么样在地上做好基督的仆人，以至于我们可以做好所有我们在地上的角色，我们都是在扮演基督仆人的身份。所以谁是最好的仆人呢？腓立比书第二章，在以弗所书后面啊，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八节那边来，让我们看到谁是最好的仆人。基督，基督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他是神的独生子，但是他愿意成为奴仆的样式来到世上。所以基督是最完美的仆人。以赛亚书第53章11节那里，神称基督为他的义仆，那里讲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基督是成为仆人来到世上，为了要担当我们的罪孽。今天我们成为基督的肢体，我们就领受了这样一个做仆人的力量，我们就学习基督在地上也做仆人。我们不但顺服我们在上的权柄，在不违反神的心意之下顺服在上的权柄，我们并且在特别是不公平被对待的时候，我们特别要在基督的仆人的这个形象里面呢，我们去体会基督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仆人的心来到地上，怎么样的谦卑，而且呢谦卑以至于死， 我们可以更加的体会基督的谦卑，让我们在地上做仆人的这一些的经历当中，我们就可以，因为我们是属于基督，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肢体，我们可以越来越表现出基督他自己的柔和谦卑。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他要我们学习做基督的仆人。我们一同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谢谢你拯救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肢体，让我们可以从你那里得到圣洁的生命，得到谦卑柔和的生命，让我们得到愿意遵行天父旨意的心，帮助我们在各样的责任里面，我们时时都与你相连，让我们可以有能力来尽我们的责任，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是要讨你的喜悦，你是我们真正的主人，让我们喜悦，让我们盼望你所应许要给我们的赏赐，让我们追求的不是在地上被人欣赏，乃是我们追求你在天上喜悦我们所做的一切。谢谢你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从你那里得着力量，让我们越来越谦卑向你。我们这样感恩，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